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闲聊客厅，我是黄先生。哎，阿颖老师不在啊，这个生孩子去了。这个今天所以是一期比较特殊的节目，是很久没有更新的黄先生对谈石家庄脱口秀演员系列。然后今天很荣幸啊，抢到了一个也算是可以说是新朋友，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说新朋友应该是因为他是这几年才开始接入这个行业，说是老朋友也因为也是毕竟经常在一起相处，所以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了这个得劲儿喜剧的主理人曾韵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得劲儿喜剧的主理人曾韵。
哎，特别好，这个韵哥之前完成了一个身份的转变，因为他最一开始也是单口演员，后来决定了做这个得劲儿喜剧的主理人。然后关于喜剧的部分，我们可以慢慢一会儿再慢慢聊，我们可以先简单聊一聊，因为之前一直都是跟韵哥聊喜剧或者聊一些石家庄市场啊什么演出啊方面的事，
不是都聊八卦吗？
哦，那个是在正事之后的聊。你先问韵哥，我本来在列提纲的时候写了很多关于喜剧的事儿，后来我就问吧，我就问问大家，我说，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可以问一问。然后三两给我提了个点，然后三两也是我们石家庄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单口演员，他说可以跟韵哥聊聊他之前的工作，以及包括他之前做的行业。我说哦，好像确实从来没有问过韵哥之前是做什么相关工作。
之前做大理石。
大理石相关具体是什么？是卖整块的，
就是木墙。然后之前是跟全球500强合作。
哦，
恒大。
哦，
然后恒大这不是倒闭了？
哦，嗨，哦，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为是跟这个，比如说建筑材料有点相关关系。
对对对对，
哦，
建筑安装。
哦，大概能了解，大概能了解。那后来你没做演出之前，你工作当中有什么喜欢的事儿吗？因为关于这个点是。我问刘金志，也是之前他我也跟他聊过，我说你有什么想聊的？刘金志大概给我列了4-5个问题，全都是跟足球有关系，就一个喜剧都没有。我说行，那就
他是真爱足球。
对对，那就简单跟韵哥聊了。韵哥也是很喜欢足球的人。
对，昨天晚上3点看到5点，
是什么比赛？
看了欧冠嘛。
哦，
巴萨对大巴黎，然后大巴黎2-3输给巴萨了。
你有自己的主队或者很喜欢
的？皇马呀。
哦，
你看我头像就是皇马。
哦，你特别喜欢皇马是吗？我知道你那个头像是个球队的标志，但我
不知道是皇马。
对对对，这个
皇马应该知道是吧？
对，你说皇马这个词儿，我能大概听说过。现在平时生活当中还会踢球或者
会踢球，
也会踢是吗？
对，我也赞助了个球队，石家庄的业余球队。
哦，是吗？
对，
哦，我看你在朋友圈里边发那个得劲儿喜剧，那个挺好，那个挺好。那
没事就锻炼身体嘛，自己踢。踢也踢的不太好，就是一帮老哥们儿们一起瞎玩一玩。
我大概能了解，但给我的感觉，我永远都是会觉得体育运动离我很远，因为尤其足球跟篮球都竞技体育这种东西，它很容易在场上容易不好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
那你平时最大的体育运动是什么呀？
我会健身。我会去健身房健身，但是健身房健身它有一点就是比较好的是，它可以不用交流。我永远就自己见你，我可以不用交流，我戴耳机之后我可以不在乎，强迫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别人的看着。但是我最一开始上初中的时候也打过篮球，也不算打，就是他有课间一群人在那玩，你就跟着玩一玩嘛。但是玩着玩就会发现你很不好看，因为我初中要比现在还要胖，那你一个胖子玩篮球他就是会不好看嘛，再加上你很容易被别人抢断啊，
减肥了就当减肥了。
是，所以我会觉得篮球跟足球你一定要有交流，你篮球跟足球很难，就是说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对，
我感觉那个就还挺难的，而且也很累。
我自己也去健身房健过身，
嗯嗯，
就是在跑步的时候，我记得在这看电视剧，把我还摔了一跤。
是，很多人去健身房就是跑步什么的，也是，确实是会这样，
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跑一会儿，跑半个小时，顶多半个小时吧，然后再做器械，感觉特别无聊。
我会
特别无聊，
我会习惯于就自己待着，因为
而且健身房有一股味儿，
对，有很多商业健身房确实会没有很好的做好，就是。
对，味道很重，那个，很浓烈，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喜欢跑步，就是我就自己跑， 我就觉得挺好。然后足球场上，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小足球场，它也就是跟那个操场一样嘛，那种跑道。
哦，
我跑的时候就会看到中间有很多人，他们也在踢足球，他们跑，他们说你可以跑一跑。我说跑我能喜欢，但竞技就不太行。
其实22个人抢一个球还挺快乐的。
是吗？
对，
行，那
有身体对抗，有冲撞，觉得大家都乐在其中吧。可能大家对抗的时候，有时候有点激烈，可能起来了就然后你推我一下，我骂你一句，但是过了就没事了，也就
你会更
也针对在球场上，
明白？你会更喜欢，比如说一群人在一块儿做一件事，比如类似于像团体啊或者队伍，
分什么事儿吧。
哦，
足球我还比较喜欢，
足球比较喜欢。我会发现，你刚才说就22个人抢一个球这个事儿，我会发现我现在很抗拒或者说很害怕所谓的团队这个概念。
你是个爱人。
对，我在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爱的人。
我也差不多。
对，就是我永远会想，就是如果要是说你没有相处好怎么办？就是你看，就是我很羡慕那种，比如说我们在球场上面，哪怕有一些小争突，哪怕有一些小争执、小冲突没关系，但下场之后我们依旧可以玩得很好，我会很羡慕这种情况。但我会特别担心，如果我们在发生冲突和争执的那个时刻，你进到心里了，就是你听进去了，你上心了，那要怎么办？
一般不会，一般他当时肯定很生气，但是一过了一下来了就没事。
所以就是担心嘛。你包括说回喜剧的部分，我也是现在会觉得做漫才让我快乐嘛，让我快乐。
哎，为什么你跟大锤现在不做？
他工作了。
啊、
他就不做喜剧了，他现在他就不做喜剧了这个东西了，
哦、
所以就
好可惜，
对，就是很可惜。但是，我需要承认，就是我在和大锤做漫才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单口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
你为什么没有再找一个好的搭档？
找不到，慢
没有比大锤更好的搭档，
不是没有比大锤更好的搭档。我昨天跟我女朋友
找阿英啊，
他也不做喜剧，他也不做喜剧了，所以我昨天还跟我女朋友在聊起这个事儿，就是。喜剧搭档和谈恋爱没什么区别，找一个人过日子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第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第一点是你们两个人的喜剧审美要一致。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喜剧审美不一致，一个人瞪着另外一个人往前走，那就会走得很辛苦。这跟谈恋爱一样嘛。假如一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没必要买房，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漂泊自由，另外一个人说必须就固定，那你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吗？
按照你这个说法，就我们之前那个漫才，三个人的漫才就感觉很渣的样子。
哪三个人？你们我
孟凡还有三两吗？
哦，我记得孟凡跟三两组过，我不记得你们三个人。
我们三
就没有那个还好。我觉得如果三个人的漫才我可以接受，只要你们三个人就是说是
就我们就是两一对的演，
对对
嘛。
谁
有时间谁就演，
一个步调一起往前走没问题。但是找搭档是件很困难的事儿，而且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会担心，如果我再找一个搭档的话，我们两个如果再面临一次分别，就再因为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因为就是说我不做了。你就更难受，
那很正常呀，很正常呀。
是，就是
夫妻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呢。
对对对对，就是
你看现在三两跟土豆现在搭档，
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你看现在三两就离婚了，吓我一跳。
他离了三次了，
好像。对对，
他跟土豆，你看现在组了个漫才，我觉得非常好。
对对对，
俩人
很不错，
火花。
对对对对，我很羡慕，但是。我可能就是会觉得我害怕分开，所以要不就先别做。你看，比如前段时间我会觉得包子还不错。
哦，
因为包子在生活当中他也会装傻
啊、哦，然后就因为这个包子不做了。
嗯，对对，我跟他提完，他说我不开心。但是你看，后来包子也离开石家庄了，所以我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就先考虑做好自己的东西。这也就是我说，我对于什么篮球啊、足球啊，主要是需要那种
团体的，
对团体的我会比较害怕。
你也不适合做乐队什么的。
对对，比较害怕。那聊回喜剧，那问问运哥、你最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单口的？
就是看脱口秀大会啊，当然是看脱口秀大会。
嗯，
当时特别喜欢呼兰
哦，
斯文，
嗯，
还有杨丽啊，这仨人是我最喜欢的。
呼兰、斯文、杨丽，
后来斯文不讲了吧，就最喜欢杨丽跟呼兰了。
明白？那你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很精妙的文本，这种就是他段子那个写的特别好。
我现在接触的多了，越来越喜欢就是文本好的。
哦，我大概能
明白。就以前就觉得，就像杨丽，他光讲什么我都觉得好笑。
嗯。
但是现在看他文本啊、哦，确实也没有那么能力。当然也很好。
相比较下来
对对对，
他可能不是那种文本巨强的选手。
现在觉得文本好的就是袅袅跟梁海源。
海源确实很棒。那后来你是怎么在石家庄开始演出的？你还记得你怎么接触到石家庄的脱口秀的？
石家庄脱口秀就是刷抖音。
哦，就哦，当
时
还
刷，我看哦，这个脱口秀，我说去看看吧。
嗯，
然后买了19.9的票。
嗯嗯，开放麦吗？
哎，就跟大家一样嘛，觉得哎呀，这讲的啥呀？还不是我呢。
嗯、明白。
然后那场没有你。
哦不，嗨，好家伙，老饶。
第一场有谁啊？第一场有一炮。
嗯。
兔子。
嗯。
小易。
嗯。
哎呀。别人忘了，反正肯定有录。
这
别人忘了，
这三个的组合可以就是说讲的是啥了，就是
我当时可能
你从
大家都没有那个特别厉害，
都有一个尤其再加上
后来大家都
有个
质的飞跃，现在大家都挺好的。
对，再加上尤其是开放麦，所以说很有可能他的演出质量是不固定的。
对
是
可能大家都是新段子。
明白、
嗯。
那你看完之后是很快就决定我要上台？
没有，
就中间你还隔了一段时间。
有，我要看第二场，我跟我哥们儿。
嗯，
同学，他说你去干嘛去？我说他找我晚上找我喝酒吃饭了。
嗯，
然后我说我不去了，我去看脱口秀。他说石家庄还有脱口秀。
嗯，
他就特别惊讶，他说你在哪儿？去哪儿看呀、啊？然后我就告诉他去哪儿哪儿、
嗯，
然后他让我给他买票，还带上他媳妇儿，我请他们、
哦、
就一块儿去看了。
嗯，
一块儿在那儿看。后来咱不是玩什么火星杀人案吗？
嗯
玩两轮，可能那天估计时长不够，我现在想想啊。
嗯嗯，
然后撑了两轮，然后第二轮我上去，把我给推上去了。
哦，
后来我就啊，就讲讲就讲讲吧。后来写了写就开始讲了。
嗯，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演出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就除了紧张，当时给你的反馈怎么样？那一场
还行吧，大家比较包容，因为新人我觉得很包容。
嗯嗯，主持也会给你铺一下。
对，不管说什么，大家就哦，觉得啊，这个中年人怎么上来讲脱口秀了？大家还是笑一下他吧。
我大概能明白，就是。很多新人第一场演出的时候，重要的是有回馈。这个回馈可能不一定是多炸或者多亮，但他只要感觉我讲的还不错，就是说观众是给我反馈，我能感受到观众和我的那种交流，这对于新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是见过那种有的新人上台之后，他们就纯背稿子，他背完之后，他下来了之后，我们问他怎么样，他说我感受不到。就是我已经紧张到不敢看观众了，就是我也不敢，我已经紧张到忽视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对，他就觉得我赶快背，赶快背，特别紧张那种。
这我还好，因为我毕竟可能年龄在这儿。
嗯，经得多见得广，确实是会这样，会这样。
也不是说经得多见得广，
吃过见过，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紧张，当然也紧张，腿也抖。
明白。
前几次，后来倒是还好，
那
倒是跟观众有点交流，眼神交流了，不管语言交流了，倒是感觉还好。
明白。那演了那么多场，有哪场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第一场是你印象最深的一场吗？
不是，就是我讲出我那个方言梗那个段子之后，大家啊笑了。哎，不是我第一次登台、啊、
感受第一次炸场的时候是印象很深那一场。
对，就那场，我觉得啊，大家在笑，大家还记得我。
嗯，
大家后来第二天我又去演了，大家还记得哦，这是那个说那段子，哎，那观众他也正好也来了，还记得我，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确实是会，我现在其实反而有的时候会很怕观众记得我。我说的这个怕观众记得我的点，不是说我不想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喜欢我的话，我是不害怕的。但是我会害怕，
哎，就是你聊到这儿了，你是不是怕好多人听过你的段子？
不，我害怕，因为我现在主持多，
哦，
我现在主持多，所以说我不太害怕段子重复性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害怕别人听过我段子，是因为我过了这一关了。就是我之前会觉得，就是说，哎呀，你给的东西都是重复的，怎么样？我现在想不会，我现在是我要给你的东西是好的，而不是新的。对于我来说，我给你的东西是我认为好的东西，可以了。但是。
你怎么看待就是脱口秀演员对待更新这件事，段子更新这件事？
有，我看你怎么，就是首先看你是打算把这个东西，把脱口秀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对于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你觉得需要更新的快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更新的快，就是我的观点是要好，我的观点是要好，就是首先我们先不定义多快。你一个月出5分钟吗？一个月出10分钟吗？不算，就我们不定义多快。我对于脱口秀演员，首先第一点是你要写，或甚至说你
对
你
写是对的，
你不写都可以，就你要观察，你要记，你就是你甚至说你要不停的记，因为你要想着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挺好笑的，我把它记下来，以后我多想一想。你要训练你有一个时刻存在于喜剧创作的思维里边， 至于你真的把它落成段子吗，那个东西是看时间以及灵感各方面要催到一块儿的，这是我的观点。就是首先我觉得你要记，你要有准备，你要在创作当中。第二点就是你要把它更新的很快吗？你可以不停的写新段子，不停的讲，不停的试，不停的扔，但那样的话我会觉得可能你还在处于一个成长阶段。
我是觉得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你不一定会写得好。
嗯，
但是有的人听到你新的东西会觉得哦，这个人在努力，
但是那个
他一直在更新他的东西。
我明白，但这个比较适用于老观众，或者说是
对，就是听了段了。
对对对，就是我甚至说是
新观众当然无所谓了。
我认可你这个品牌，或我认可你，我一直过来的那种人。
对，而且他认可你。
对，所以说这种观众他会
他不认可你，他也不会去评价的。我觉得
对这种观众他会是比较期待你有没有新的东西，但是同样这种观众在石家庄我遇到的比较少。我遇到比较少，我说我比较害怕观众认识我的点是在于，我会担心我这一次表演没有上一次好。尤其
就这个问题，哎，正好昨天刘金志有个粉丝群，
靠、哦，真厉害，
就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拉粉丝群。
就是昨天有人问他，哎，你刘金志你什么时候有演出？然后聊了一下，对、
嗯，
刘金志说，哦，我在那那个要在得劲儿周六有演出，
嗯、
然后是。有老的段子加新的段子，
嗯、
然后观众会问是全新的吗？他说不是全新的，当然不是全新的，但是观众会有期待。
嗯，我能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的解决方案是说清楚。
哦、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清楚，就是这是首先很抱歉，非常感谢您的喜欢吧，但我不是为你服务的，我是为整场服务的，所以说我要拿好的东西。而不是拿全新东西。如果要是有全新东西的话，如果你很喜欢我的话，我会考虑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短视频相关嘛。
嗯，看我在想问的问题。那你看那个脱口秀大会，他不可能每一场都讲一样的，他讲一个样的那怎么晋级？
逻辑不一样。脱口秀大会的逻辑是它是个综艺，它不是它不是脱口秀，在我看来就是它不是脱口秀演出，它是综艺。综艺就代表你必须要出作品。出作品。
他一直在输出，
对，就是这就是在我看来它是有一点反创作逻辑的，所以说它的东西都很好，
对，做也挺好笑呀，
对，
写的挺
好，
好
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那个话题，你怎么看脱口秀这件事情？如果你要拿脱口秀作为职业的话，你必须更新，
对，
就你必须要保证你有一个更新频率，
这句话对了，
但如果你只是说作为兴趣爱好的话，我希望你只要保证你有一个喜剧创作思维就可以，
对，或者就想一个星期挣点钱在一个俱乐部，你就
对对，
不用创新了，
对，没错，甚至就是你可以不停的写，不停的写，你保证
写不好其实无所谓，
对对，但是因为你拿这个东西作为职业来看的话，你就必须要写，
对，
你就必须要
写，谁也不可能就说我写五分钟必须炸，
嗯嗯嗯，
很难了，
嗯，对对，
除了教主可能
嗨，
他们有这个功力是吧？
是，
一般脱口秀没有说写五分钟就炸的，
嗯，对，就你不停的创作，不停的写就好，不停的创作，不停的写就好，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要进步。我早期就是我2019年那会儿在石家庄，很多人觉得我还挺厉害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不停的上开放麦。
No.
我那会儿就是一周一篇稿子，一篇稿子大概
新的
每一篇都是新的。然后大概比如说底下有我举个例子，假如说这篇稿子大概有100个笑点的话，那可能大概有50个到60个会好笑。写完之后我就扔，我也不磨。就对我那会儿就每周上，每周上，
那你搞得很多了已经。
没有那些就全扔了，那些就讲完之后，我甚至连改都没有改，因为那些，因为
列个大纲，
嗯，没有，就那会儿没有脱口秀的意识，那会儿我是拿相声逻辑的，我说你怎么能让观众看重复的东西？我管他观众有没有重复的，只要有观众，我就不能讲重复的东西。但所以早期那比如像阿英老师，他会觉得我觉得我还不错，是因为我演的多。
嗯，
我演的多，但后边我开始把我演出的节奏放缓了，就是我演开放麦演的没有那么拼了，是因为我发现思维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想到点就立马写，写完立马演，你要先想一想这个东西它好笑不好笑，你要想想这个东西它要怎么讲，就是你自己先把它，你别拿上去一个纯新的东西，你拿上去一个是你写这篇稿子你放这儿，你过一会儿你看看，你觉得它还能改改吗？
那我感觉你在说现在的吕布。
也没有，也没有，不是，因为我就是石家庄干喜剧都知道，我前段时间不是被我对象踹骨折了吗？对，那个时候我就想写，我那天写了一会儿，写完之后我就没讲。我写完之后，我看到那儿我就觉得不对，这不好笑，我没必要再讲。 我自己都觉得他不好笑了、哦、我上期再讲一个，然后观众
干嘛要折磨观众，
对对对对，折磨观众也折磨你自己，你自己看着都不好笑，你想你就先放那儿吧，你自己可以再改一改，你自己可以再动一动的，我是觉得这样。所以说更新创作很重要，但它不是说以某个频率或某个时间维度来判断的，我觉得更在于是演员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把控，
更新很重要，
对，你演员对自己有一个自己把控。那聊到我新人，再聊聊运哥，你作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在石家庄有哪个演员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作为一个新人的时候，石家庄的演员，
你刚入这行的时候，
我刚入的时候，你啊，
但你不，但你演的时候我没演，你演的时候那
我见过你演呀，
哦，你看过我演，
我当然看过，
不不，就是说你开始演了之后，咱不说作为观众角度，就你开始大概接触这个，你演
哦，
你知道原来
第三场好像跟你同台了一次
哦。
你是第一个讲的，然后你好像那天你要说去正定赶场，我不知道正定还有吧，
我没印象，但如果去正定的话大概率可能是堂会，就可能是商业活动
了、哦、去了一次
吧，不聊我还有
后来觉得谁啊，哎呦，我想兔子，
嗯，
当时觉得兔子他的风格就好像脱口秀大会里边的演员那种风格，
嗯
我不知道他在模仿谁，但是我感觉有 好多人的影子，
嗯，
他的风格，
嗯，我能明白，我能明白，可能会
是他段子就是肯定不是抄的，就是他那种风格，就是语气了、神态了、在台上的呈现了、表情了，就感觉特别像脱口秀大会里边的演员，
因为
就感觉他特别专业
啊。我能理解，因为脱口秀大会的当时的一个爆款的情况，所以很多脱口秀演员在看多了之后会下意识的有一些那种感觉，这个确实比较行。那你讲单口讲了那段时间，有哪些是让你觉得特别正面的反馈吗？就观众的反馈，就观众那种掌声和欢呼声会让你觉得特别好，
正面的反馈，
对，这算是吗？
这倒还好，没有感觉特别有
成就感，或者
没有没有没有。
那有什么让你很开心的事
儿？就是第一次上演嘛。
哦，
我就感觉很开心。
能明白。那不开心的有，就你讲的冷场特别崩溃。
冷场特别崩溃，肯定也跟别人说了什么有点关系，人言可畏嘛。
啊、会有很多人跟你说你冷了你冷了这种，
也不是很多人嘛，就是某个人说了，然后哦你会很在意，
能明白能明白、
会很在意哦，但是哦想啊、哦、确实好像挺冷的呀，会就该反思啊、哦、这该怎么做，该怎么演。后来我就现在我也不爱上台，不爱演了，就那天可能缺主持人嘛，然后上去主持了会儿，倒是觉得还好，感觉还在，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即兴反应不够快。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对，你看你这个在台上主持你说什么啪你就出梗了，像我就有点反应不过来，感觉就岁数大了或者天生就是转的慢一点。
哎、不同主持风格，不同主持风格。那后来为什么就慢慢开始不讲了？
就越不上台就越不想上台了。
哦，
越不上台就越不想上台。你觉得上台后来也没有时间写新的，你如果再写点新的还是会有冲动，会想上台，还是会有的。你看包括这两天看那个谁的专场黑灯，那个你是谁，哎我是谁还是你
谁呀、
你谁呀、你谁呀、
你谁呀、
哦我觉得他这个好棒，几句话一个梗，几句话一个梗，哇好棒呀、我这一看他这个时候我又想上台了，又想写段子了。
那我跟你有点类似，我也会看很多专场的时候，看着看着就走神，然后开始想，哦，他这么写，哎，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某个段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很多。
所以说，大家多去看专场，不管国内的、国外的，都会有用的。
对对对，这一点我跟你认同是一样的。我觉得多看一些专场，确实会对你有帮助。而且就聊回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职业喜剧人，我觉得看专场甚至可以说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你不要给我考虑他好笑不好笑，你就得看。我是这么理解，因为他一个专场发出来了，尤其国外的网飞也好或者是 HBO 也好，很多那种大的公司他给他做出来，一定代表他有可取之处。那你就是要去学嘛，你就是要去看嘛，你就要去知道越来越多嘛。一个专场你看起来你能学到一个点，我觉得这就值得了，一个小时学一个点，这很值得了。
但是有的人就看了他并不好笑
啊，对，我经常我
也可能就看多了。
我现在看的多了以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好笑。我看专场，我看专场跟我看
笑点高了，
也不是，就是觉得有可能是不明白，就是他这个点我
你要你说这个不明白，是我看国外有好多不明白，就是啊，在、哦、看字幕，他说哎，这个为什么笑，大家哈哈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我首先确实是会有，就是说所谓内行人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干这行，所以说我大概这个东西它对于我是顺逻辑，但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它是逆逻辑，
哦、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现在看很多专场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某些梗觉得很厉害，就是哦这个出的好，但我未必笑得出来，但并不妨碍它是一个好梗，就哎这个好。这个前就 Strom 那个新专场，我就是他徐佳克那个专场，我看的时候、他有一个梗，就是说所有的机就是关于飞机的电影全部都是以这个机长名字命名的，萨利机长，中国机长，对吧？这代表机长很重要。你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什么日本空姐，你不会看到这种的，对吧？什么就是那个什么空少刘大妈，就是你不会看到这种。我当时看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它是一个很棒的喜剧技巧，然后他这么着使出来了。但是你说我笑出来了吗？也没有，因为他讲铺垫的时候，我就明白哦，他可能要这么使，但并不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梗。行，那聊聊关于就是得劲儿喜剧，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运营得劲儿喜剧？
我一开始没想中，一开始是菲利，菲利说运哥，咱们弄个俱乐部吧。我说我就是讲着玩算了是吧，怎么想弄俱乐部了，他就一直说服我说弄吧。后来我想弄就弄吧，试试吧，正好那个恒大那边也出点事儿，然后哎，到现在恒大钱也没有给
是他这，
然后说弄一个我看也投不了多少钱，然后就跟大家玩起来，就弄了一个，然后就弄到现在。
其实还是因为当时菲利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
对，不光菲利，
然后很多人
就是一炮了，孟凡了，三两了，还有谁？反正说好几个人都我说，
对，跟你说就是可以考虑这个事儿。
对，
我能明白，但是就是我比较关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当时建立一个俱乐部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换句话说，我们说现在建立一个俱乐部都没有太高的成本，因为它不像做公司或者说完全做营业性质的东西。就是那为什么要顺着得劲儿往下做，而不考虑重新做一个？就是、
我当时没多想嘛，就是非得说弄，说还叫得劲儿吧，我可以，我这个人就特别随和，我觉得这种事儿，
你是没有，就是我要做，既然我要做，那我要做一个自己的品牌。
没有。
我插一嘴跟你聊这个事儿，就这个不在咱们提纲当中，就是得劲现在做的其实还算不错了，在我心里还算可以了，毕竟就退一万步讲，就这个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听，退一万步讲，我觉得在石家庄这个城市，你给演员开放麦你就牛逼，所以我们不说得劲做到有多么高的成就，但最起码在现在为止每周有固定的开放麦，并且给演员试验的场子，而且还有一部分常在得劲演的演员，我感觉这一点对于演员来说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儿。那
其实我觉得脱口秀俱乐部核心的东西就是演员嘛。
对，那既然做到这儿，你有考虑过如果当时就是如果知道现在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有考虑当时还不如做个自己的品牌吗？
也没有。
哦，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我真没有。
可能是我顾虑这个事儿，因为我的观点还是觉得这是梁帆的，因为得劲喜剧的创始人是梁帆嘛，
对
吧？
对，
就是虽然说可能他已经完全没这个感觉了，但我还是会感觉
梁帆的。
对，就是我能做，我有能力做，我为什么不做一个自己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把正经，跟我把正经给了火柴梗，
我当时我就没考虑那么多，说真的。
哦，
我这个人反正就是能，就比较懒嘛，可能是。就是能
觉得可以就行，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事儿。
对，就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都挺好，叫什么都无所谓。
挺好，挺这随和，你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我看
我反正不肯定会有烦心事儿啊，就是这种事儿我一般不去 care。
能明白？那你觉得做俱乐部的运营者和做演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说一个的话，
哇，当然是卖票是第一的。我现在才知道了，你要是没有观众，你经营不下去，这太难了。然后第二是演员，你跟演员沟通，有没有开放麦了？有没有看人多了，你怕上演的时候哇，大家排不开。人少了，你又怕演员不够。我这个东西很难。
是思维上，之前演员的时候只考虑段子就行，现在
得考虑。对，要不然现在写东西 也没有时间，也不是说没有时间写吧，就还是懒。
那刚才你也聊到，就是不同演员之间的协调，你觉得？我觉得，因为我是觉得，作为管理者，你还是要考虑演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某个演员提出来了，就是你有考虑过演员之间怎么协调吗？尤其干单口的，又都大家都很有个性，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跟在公司一样，摆人摆脾气吧，你只能大面上协调他们不去发生那些矛盾了，你只能这样，你只能坐这儿，你只能跟他们说呀。
我采取的方法，因为我得排场嘛，嗯，所以我采取的方法就是跟每一个人说清楚，然后去哀求他们。就是我说清楚，我说你看我吧也不是领导，但是这个事儿吧他是这么安排的，你呀，啊，理解理解我，我永远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保持微微。
当然也有说好话的时候了，就说啊，哦，可能你俩那什么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把你排一起了。
嗯嗯，
大家一排起来都很理解，很理解
啊，哦，那就相当于
一般这种事很理解，
还好
知道也不会故意把他们
明白明白明白，
嗯。
那作为俱乐部运营者，你现在就是第一发愁的点，就是我感觉就是卖票嘛，因为大家都发愁这个点。
对，
那除了卖票，还有什么是让你现在觉得很注意的，或者是很掉头发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开始我到现在也没有说想跟那个就是其他两家俱乐部竞争啊，什么里面做的好啊。
嗯嗯嗯，
但是会有演员，有的人给你压力，你懂吗？啊，咱们得比过他啊，咱们得比过他。我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压力，我一开始一点也没有这个压力。
我，
你懂这个意思？
我能懂，但是
大家说咱们得
怎么
超谁？得超过谁？
怎么定义比过呢？是指卖票的这个量，
卖票了，或者是那个
一些评分系统什么的？
对对对对，然后请人了，
哦，
或者怎么着了？演员开始给我压力了，现在是不是我给演员压力？我给他们压力倒是还好，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无形中给我的压力。
他们希望，因为他们对于得劲儿有了归属感，所以他们希望得劲儿能够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所以我现在也开始慢慢，哎，如果是做做衡水，看行不行了。
嗯嗯嗯，
然后再做到别的地方。
哦，这个我能理解。
嗯，
哦，确实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俱乐部只要别走就好。就是我很担心俱乐部不干了，因为我经历过。
这你这个想法跟屁屁似的，屁屁说：“运哥，咱们不会不干了吧？”我说：“你放心，咱们又投了一个。
就是因为我经历过石家庄的有一家俱乐部不干了，就是，
嗯，
结果就是没地儿演，没地儿演。
哦，
我很在意选择这个事儿。你就比如我现在在校期演的比较多，但是我也会跟。露露聊，我说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去哪儿哪儿演，不管是开放麦或者是外边。对于我来说，有的选很重要，我很担心你到最后就没得选了，你只能在这一个俱乐部演，你只能在这一个地方演。到那样，我感觉可能你就会
对俱乐部来说，一个地方有一个俱乐部是好的，但是对演员来说是不好的。
对对对，你就把演员都孤在这个位置了。
对，而且有的就是。就一个俱乐部，他会店大欺客，有好多霸王条款，
嗯嗯嗯，
或者让你签约了，或者让你干什么呢？就当初就刚开始石家庄搞也好，或者外地搞也好，就让签约了怎么的？
嗯嗯嗯，
就可能把大家框起来了。
嗯嗯嗯嗯，
你看，包括我现在知道一个外地的俱乐部，我也不当然不能说名字了，
嗯嗯，
就给大家签了合约了，然后人家现在就不想在那儿演了，他就找人要天价解约费，我感觉好不应该。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些那个演艺公司他们会一签签一百个小孩儿，或者是甚至几百个，然后我就赌你们当中能不能出来几个。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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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要只要能出来那么两三个，这一两百个小孩儿就算没白签。
嗯，
那出不来怎么办？
就
耗着，
就这种钱。
对，就耗着，你要是跟我解约你就赔钱，
嗯，
你要不解约我就耗着你。这个他就是不是喜剧逻辑，他就是公司或者说所谓的运营逻辑了。
反正可能就是一家了，他会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矛盾。
能明白。那俱乐部做到现在有什么是你很想做但是你还没做的事儿吗？就是在俱乐部上层面上。
哦，我想请一个大咖吧。
能带票的那种。
对，能带票的那种。
那要是请的话是你打算是在就是得劲儿做。
得劲儿这儿做不下，我就现在还想这个剧场确实太小了。 要不要换个地儿搞个大点的剧场？
但这个剧场如果要是说平时商演的话，人数合适的话会很聚气儿，演着也很舒服。
嗯，没有之前那边聚气儿。这我现在知道怎么弄了，就是现在那个。
嗯，
确实没有之前的剧场好，之前的剧场就往那一坐，大家哦就笑了，这儿可能就还得互动一下，还是什么？
明白、
嗯，
就是
跟装修很有关系。
嗯嗯，对，之前那个剧场确实能比现在这个剧场。
哦，那个剧场是真的好讲。
这个剧场毕竟还是因为它周围是有所谓的这个蜡像嘛，就是它是在一个环境里边的一个环境。
对，这屋子可能有俩住的，然后旁边也空，确实不太好。
能明白。嗯，那做俱乐部做到现在，让你觉得最爽的瞬间是什么？我感觉做俱乐部的爽和做演员的爽，演员爽就是在现场，
就炸场，
或者下来了，或者有一天突然间你下来了之后，有一个演员过来说，哦，你就是那个谁谁是吧？就是那种虚荣的感觉，就是他很及时反馈。但做俱乐部，我做俱乐部的时候，我是没有觉得。今天卖满了，或者说观众反馈很好，让我觉得很爽。我会觉得我操，这事完了，就是结束了，就是可算这场演出顺利开始了。
哦，
我们当时在丝绒做的时候，卖的比较好的，大概当时在丝绒卖个六七十、七八十张票，
哦，
看起来做的也很满。但我不会觉得哇，哥们儿办了一场巨棒的演出，没有，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演出开始的那一刻，我才会觉得可以松一半的气，因为演出开始之后不会有太大的事了。
嗯，
等到整场演出结束之后，觉得哎呀，可算完事了。需要很厚很厚才会反应过来，哎，那场做的好像还不错，但也就到这儿。那你呢？你会觉得就是做俱乐部现在有让你觉得很棒的时候？
很棒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帮演员很棒。我真觉得在得劲儿演的这帮演员，
嗯嗯嗯，
都特别给力，特别认可，最全认可得劲儿。
嗯嗯嗯，
也可能也挺认可我这个人，可能啊。
嗯，
也可能就是任何得劲儿吧，
任何得劲儿跟任何你挺一样，几乎是一样。
然后有什么事儿，大家都能热心的帮帮忙，就挺好的。
嗯嗯，
我最喜欢得劲儿的就是这帮演员了，
还是有团队感和团结性这种感觉。
反正大家不管就上午上演的，没上午上演的，就是开放麦演员了或者站演员了，我觉得都挺好的，
都能玩到一块儿去。
对，都能玩到一块儿去，
能理解。
嗯，没有让我觉得说哦这个人不行或者怎么着的。
嗯，
没有。
嗯
啊，有一个你要这么说，有一个突然想到了。
嗯，哎，那如果要是说来这儿的演员演的状态很不好，而且他整个人的状态也很不好，
那我当然会鼓励他。
哦，就还是以鼓励为主。
对，我很少去训人家骂人家的。
能，
当然也会去说，但倒是没有那么严厉，我不是很严厉的。
我觉得这是主理人也好，或者说把握内容的人也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不，我觉得可能这样也不好，这样可能就不严厉，大家就啊觉得还好，他就没有再进步了。
那个度就是很难把握，
嗯，
你要是说多了的话，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你，尤其那种新人，比如说演个四五场，但是效果不太好，然后他还没明白，你需要给他一点建议，就这个时候的那个度是很难把握的。你给多了，他就会觉得我又没挣你钱，你逼逼我干什么？你给少了，他就会觉得哦，我知道了，感觉我这样挺好的，我继续做吧。但他那个路又不太对。我感觉作为主理人也好，或者内容把控者也好，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就是你很难找到中间那个点那个度。
确实这样，因为摆人摆脾气嘛，你跟谁相处也不一定就那么情投意合。
嗯，是这样。
看你底下的人吧，看底下的人怎么想吧。
嗯，明白。
嗯，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演员给我提的。他给我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真尖锐，就是
没事，我就喜欢聊尖锐的。
他说的，你有想过怎么能够提高整体的演出水平吗？
当然想过了，当然想过了。
有大概怎么样？
就是这不是五一，我也打算找一个老师来培训大家的知识了。
哦，
给大家培训一下，因为之前负责这块儿，大家啊，可能比较忙，后来就没有负责了。
嗯，
然后现在后来又让兔子去负责了，兔子来讲的也少了。
嗯，
是不是后来我有一阵儿是让大家就自己先去摸索，然后给大家资料自己去看，然后让大家互相去改稿子，是这样。然后这不五一我请个老师来给大家讲讲课，然后上几天课让大家学习学习。
对，
包括老演员新演员我觉得都会有收获。
对，
嗯，
我觉得
老演员可能你有新的迷茫了困惑了，然后他们
是会有用的，是会有用的。我现在特别认可所谓的喜剧氛围这个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参加那个训练营的时候，就是他把一群人框到一个酒店里边待七天嘛，每天你基本上就是写稿子，不停的改稿子。当你把四五个干喜剧的人放在一块儿，什么事儿都不干，只想梗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想出特别好的，但是他们全部人都在干这个事儿，然后不停的想，不停的否，不停的改，就是喜剧氛围跟喜剧逻辑这个事情。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说要有喜剧搭档嘛，一样的道理，就是你一群人在这儿想，氛围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会很棒，
有个搭子会很好。
对，有个搭子真的会很好，
嗯，会相互促进学习。
嗯嗯，那你有想过能够把得劲儿喜剧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吗？就是他最后的一个，不是做到哪一步也好，或者怎么？
我没有太大的理想抱负。我说真的嘞，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俱乐部，
对，就是大家演了高兴就行了，就大家能在俱乐部挣着钱，
嗯，
如果以后卖票更好一点，给大家整张演出费了，让大家能多去外地演演了，
嗯嗯，
就行了。我就没想就做过像我那样，做成什么单立人那样，我从来不想的。
哇，
可能一个人追求不一样。
那我能明白，那可能真的像是应了我们之前当时跟菲利还有跟兔子聊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两个当时会觉得得劲儿喜剧就很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地方，在他们当时的时候，大家来这里就是很快乐，然后有各自的想法，然后演完之后还可以一起聊一聊，待一会儿，觉得很好。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现在我感觉得劲儿喜剧，现在的得劲儿喜剧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就是这样，我感觉我没有太大的抱负，做成单立人了，做成效果，做成什么过载了，我当然也希望做成那样啊。
希望他肯定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对，但是做不成也大家都能挣上钱，然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行就完了。
能明白，能明白，确实很好，确实很落地。
我也不会给大家太大的压力的。
嗯嗯嗯。那在得劲儿的舞台上到现在为止，你哪个瞬间是让你觉得很值得的有吗？就是你有看了某场演出觉得很值得那种。就我们只说舞台上，不说比如说演员啊，
嗯，
不说观众的反馈，只说在舞台上那种时候，
就大家笑得开心吧，大家笑得非常开心，
还是观众的反馈。
对，就包括你那场，就那场主持那个汽车那个
哦，腾势，
我觉得大家就特别开心，
哦，
我就跟大家都嗨起来了，就特别好。
那场观众捧了，
我反正还不错，确实还不错。我感觉给人们带来开心了，我就挺满足的。
哎，我刚刚想到，作为演员看到观众笑和作为管理者看到观众笑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
一样，
就
都在我这看来是一样的，
就都是那种很满足的反馈感。
对，对，你要是不笑，我都很难受。有时候观众少的时候，哎呀，我都感觉哎呦，我也不想进来。
能明白。我有几场演开放麦的时候不用我上了，就是我不需要再去唱，因为人排的够了，我在后台盯着点就行了。他们很冷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怎么冷了，怎么冷成这个样，而且冷的时候的反应也是聚焦在演员上，就是当演员特别炸的时候，我不会太没听，一般都是观众嘣炸了，我还会说哎，他讲什么了，怎么炸。但是他特别冷的时候就会听，我说他怎么这个位置怎么要这样，这个位置怎么要这样，聚焦演员。但是我不演的时候，有的时候观众贼炸，我就会觉得无所谓，跟我没关系。我越来越会觉得我很演员思维，就是只要我不讲，我就不太关心这一场的状态是怎么样。
我现在是什么，就是精品秀的时候如果冷了，哎呦，我感觉会很不爽，心里很不爽，因为大部分精品秀会保证效果的，
对对对，
只有少部分哦，我操，这场怎么凉了，我凉成这样，我就会找问题，
找
可能谁今天状态不好，谁可能段子结构不太行，然后今天还有出什么问题，或者观众人数少了，或者是如果聚气了，或者主持有问题了，我就会想这个问题，我就会不开心。
对，因为作为管理者是要
去考虑这些事儿的，
精
品秀不会，不应该出这个问题。
对，你是给观众，
你不能去挑观众，你不能
说，对对对，
这几个观众不行，都是男的，或者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觉得不好笑，那不是那样的。
对对，
嗯，你要锻炼硬了还是会消的。
没错没错，这个想法跟这个思维是对的。行，那再往后聊聊市场方面。你有对石家庄的脱口秀未来什么样的预测吗？就你觉得石家庄脱口秀还能再往上走一走，或未来怎么样？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线上。如果线上再有个爆款节目，线下也会好的。
嗯。
如果线上不行了，线下就完蛋了。
嗯，
我就这个态度。
哎，你会觉得如果石家庄出那么一两个人，市场会好一些？
会好的，
因为
不管谁出去，我觉得不管是小鸡的出去，或者火柴的出去，还有得劲儿出去，
我
觉得对市场是积极的。
我之前跟你想的观点一样，因为之前石家庄应该成绩最好是展左吧。展左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当时觉得就是作为石家庄市场上面做喜剧人，我觉得很好很棒。我当时想，当时有人问我说，对吧，别的俱乐部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可能跟你没那么熟，但是他已经可能快要走起来了，你感觉怎么样？我当时想就是好事儿，因为只要有人走起来了，对于因为很多观众他不会说，他可能没有概念是石家庄某个俱乐部的某个谁谁谁他现在有了很好的效果，不会，他只会觉得石家庄的脱口秀演员。他有了这个概念之后，他就会去考虑给石家庄买票。那
对
你一个俱乐部所能承载的票大概也就那些，那剩余观众呢，他一定会去了解别的，或者一个俱乐部可能我看完你的之后，我想看看别的，
看别的，
这些想法都是会给石家庄市场带来好的。所以我觉得线上节目肯定是对的，但如果真的有哪个人能够走出去的话，确实也是好事。
所以我说我也鼓励得劲儿演员去报名各种综艺嘛，
嗯，
如果能选上更好，选不上也无所谓嘛，也没有损失。
能明白，能明白。那作为管理者的角度的话，你觉得现在石家庄脱口秀的市场有哪些问题吗？就你觉得你很不舒服的点？
很不舒服的点，
嗯，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不能挑观众嘛，但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四舍五入说能挑观众，甚至说你能挑演员，你会有什么觉得不太舒服的点吗？
其实我。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呀？现在想，之前觉得位置还可以。
哦，你说你的这个剧场落地的位置。
对。
哦。
因为寻了一圈，可能这儿最合适，然后性价比了，然后也有地铁也方便，选了半天才选到这儿了。因为之前万达了、万象城了、新天下了，还有长安万达了，什么都看过。其实差点定了新天下。其实新天下。挺好的，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新天下给了个夹层，然后朋友太低了，然后就没在那儿啊。现在想想，不过在现在也挺好的。
我聊聊我的想法，就是说关于石家庄市场这个事情，我的观点是石家庄的市场、有什么不好？这是我跟别人也聊的时候，我也认可，就是石家庄还是有点儿，那句话怎么说？就是说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消费脱口秀是一件有点那个嘛。为什么？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原本以为石家庄有脱口秀这个事情是比较普及的了，但是那天我在北国去办相关证件的时候，我们在北国演嘛，笑嘻嘻脱口秀俱乐部是在北国演嘛，我在北国找一个管理人员去办证件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脱口秀啊，我说对，他说在哪儿讲？我说在北国。
不知道。
他说在北国，就在我们这儿吗？我说对。他说你们每天讲吗？我说我们什么什么时候讲？他说哦，你们讲多久了？我说光在这儿差不多快两年了。他说哦，我那会儿会觉得，啊，原来就是不了解。你可以不看，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可以不看，但是你是不是你就比如我现在还是会知道。
其实脱口秀的普及远远影响还好，不远远。不低下是
对对对对就对你就我希望我的信息没有更新。
你看好多人就是说啊，知道那个红顺
对对对，
好多人都知道红顺，
对对 对, 对, 对，
我说我讲脱口秀啊，你们是不是在那个红顺什么的？
对，
我说不是，那是相声，不一样。看大家对那个有认知，
因为
对脱口秀
相声比较，就是我希望
可能听脱口秀的还是年轻人多一点，可能
对对对对对，我希望脱口秀能够有更大的。最起码是了解，就比如我完全不看球，我对足球就是完全不了，但是我希望我的信息没有跟，但我知道石家庄有永昌，
永昌对
对，中间我
是功夫，
我甚至还知道曾经永昌去变成了沧州雄狮，就是我完全不看球，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觉得知道很重要。就是我甚至觉得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就是我不看脱口秀，我不知道山庄几家什么俱乐部我都可以不了，但是我知道山庄有这个玩意儿，就是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曝光和那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对山庄市场有一点好的。你不能总是觉得所有人都在说山庄没有夜生活，山庄没有娱乐生活，但是你看就咱们做这个，咱们知道上座对吧，他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戏剧，就是我、对阿亨包括，就是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知道山庄在做这个东西，山庄有。那所谓的说山庄没有娱乐生活，山庄没有夜生活，山庄没有文化产业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抱着这个固有认知一直往前走，你得去查，你得去搜，你得去了解，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多
慢慢年轻人就知道。
嗯，对，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忙碌于工作。
你觉得现在做这个摇滚之城对脱口秀好吗？
我这个观点估计，哎，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我觉得摇滚之，不是，可以聊。我觉得摇滚之城这件事情出发点还不错，但是很难实施。你举个例子，你怎么摇滚的？我就是还是那句话，我怎么？他说最一开始，他说在石家庄，不是说各个的那个什么类似于步行街那种地方搭台然后演吗？那你要不要放稍微有点名气的乐队呢？换句话说，你要不要放有知名度的？
现在不是开始慢慢请那些有别痛痒啊什么的，
他们
裤子，
但是他们一定是办音乐节呀、啊。他就是很简单，他就跟脱口秀大会，他就跟请脱口秀演员一样。你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办啥招呼，比如办脱口秀之城。你脱口秀之城，你有两种打法，第一种就是你剧场不停的演，你所谓做喜剧周这种东西嘛。第二种就是你让每一个地方都充斥着欢笑，你让每一个地方充斥着欢笑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看。现在万达那个位置，万达步行街那个位置，那个台子上边，今天晚上7:30到9:00有脱口秀，你得用什么办法把观众都拢到这儿来呢？那就得送票和赠礼物，让观众在这看。咱们都演过户外，都知道那个东西太难演了。
但是脱口秀跟唱歌不一样。
对，唱歌，我觉得唱歌现在
大家听完了还想听，你脱口秀听完一遍大家不想听。
对对对，唱歌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很难很难。我想象中好就是，我对于这个东西要求就是，让石家庄的很多的 live house 那种东西，他们不停的演。你比如说，我做摇滚之城，我可以保证我平均每2天就有一场质量还不错的演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可以去哪儿看一场不错的演出，而不是真的就像那种地铁里边有人弹唱，没有人把关注度全放在那个位置，也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摇滚的行为，摇滚的 grow， 这是我的理解。没有，就比如山庄红糖啊，然后什么那个仙丹啊，这种都是比较做的时间很长那种 live house 嘛。让我的想法就是，你给他们一些鼓励和给他们一些支持，让他们能够把演出的质量和场次都提上来，那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愿意去他那儿看。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包括就是说做喜剧周一样，你比如我曾经往前推一段时间时，我有过一想法，我就想能不能得劲儿，火柴、小鱼席、三峡脱口秀俱乐部。做一个比赛，或者说我们做
我提过这个提议，
对，或者说我们做一个，比如说一个周末的那个嘛，就是我可以让喜欢脱口秀的人，这一个周末这一个下午你都在看脱口秀，对吧？你比如说我下午一场是火柴的人，然后我晚上一场是笑嘻嘻的人，我可能就是说第二天的下午和晚上是那个得劲儿的人，然后我可以在一个地方演出，你可以拿一张通票在三个地方串着演出。
哦、
我甚至在想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不同的串场，比如说
这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石家庄文旅吧，让他来搞。
啊、对，就是
只有他能来搞起来。
对，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因为光靠咱们的演员和。演员聊这个事情是没有概念的，而且俱乐部层面也不是说一两个人就
碰，
对对对对，他就
可能我愿意了，或露露愿意了，或者可能大鹏不愿意了，也可能露露不愿意。
哎，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顾虑。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也是演员跟我问的，你有后悔过做得劲儿吗？
那当然有后悔过。
是在哪个瞬间这种想法作为巅峰？
当时没有演员了。
就是没有演员能演出，
对，当时没有演员了。哎呦，我说我做这干嘛呀？然后后来，幸亏我也不怕说，就幸亏屁屁他们来了。
嗯嗯嗯，就是
屁屁
最难的时候补上进来的人了。
对，
哦，
屁屁，我觉得给了我挺大支持的。
嗯，
给了得劲儿，挺大支持的。
嗯嗯嗯，屁屁当时的出现对于 最起码对于我不知道火柴那边怎么着，但是对于最起码对于得劲跟肖西西来说都是很崭新的一个存在。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当时肖西西说做的那个是你演三场开放麦，你有三个 CCK 嘛，就开放麦投票第一的时候，然后我们给你安排商演，
对
PP 来了两次拿了两个，然后 PP 来第三次的时候他还没演，当时在万达那边他还没演呢，露露也在底下，我跟他说，我说这周该考虑给 PP 安排商演了，他说他三个了吗，我说他两个，今天他来了，他说他不，我说不用想肯定是他，然后结果就是他
就是他，
对，所以 PP 当时的他的所给出的东西以及他的表演状态确实在石家庄的市场上面算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很新颖，
对对对，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刺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我有点懵，他说对于那些离开的演员你想说什么，得劲是有过演员离开了是吗，就是我们先定义离开吧，就是他不讲了，因为现在应该不没有所谓的叛徒这个概念嘛，
没
对，咱们没有叛徒、这个、
不讲，就是有开放麦的不讲了吧，商演的可能也有，就是大家有各自更好的发展、很好呀，
也不会觉得很遗憾什么的，
一点也没有，我觉得大家有好的发展是挺好的。你不可能把他，你也没有给人家那么多钱，你也没有为人家谋划了一辈子，你也不是个国企了或者是公务员待遇了、
嗯、
你也没给人上那个反正就没有给很多钱嘛。
明白明白、
嗯、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你只是给大家搭了个平台，大家从这儿跳出去我觉得很好呀，大家从这儿走了只要还记得你就很好，你要说忘了我可能啊会失落，
嗯，
但是你只要不会忘了我觉得很好。
我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有非常强的遗憾感，就是有一部分演员他们段子当时还行，他们大概来这儿玩了三四个月，
我就不玩了，
有了那么个五六分钟还不错的段子就不讲了，我那会儿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觉得你还可以，你又不是说你来这儿你讲了大概六七场十来场开放麦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个时候你要走了会觉得可能你确实在这儿待着不舒服，你也不习惯，那你不讲了你就不讲了能理解，但是你已经做的效果还不错了，但你突然就
其实好多人出发点不一样，就好多人就是来这儿玩票的，讲了一场开放麦，哦、
嗯、
觉得我能上台，哦我就觉得很好了就不来了，
嗯 嗯
也有讲几场的啊，觉得哦我不好笑但是我也尝试过了我觉得很开心了已经也就不讲了，还有的人就是啊我也上演了，但是我有更好的工作我没必要再框在这个上面，
嗯
我想来的还可能肯定还会再回来，
嗯
我要不想来我就做更好的工作去了、啊、好多人出发点不一样，
我、嗯、
跟出发点有关，
能明白能明白。我之前跟一个人聊的时候、
哎、这正好聊到这儿了，那你呢，你以后对你的规划是什么，
我两年前回答过一个问题，当时有个演员叫牛谷。
嗯，
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们俩也是喝的比较嗨了，他说喜剧就是演出毕竟还是要肯定要做下去的，这个玩意儿是能做一辈子的事儿。我说对啊
对
啊，对，然后他就不然后他就不讲了，他就不讲了他不讲了可以没关系可以理解，我们俩现在还有联系，但对于我来说我现在不太会去看特别以后的事，我不敢，我刚进这一行我刚演个两三年的时候我会说，我说我他妈这玩意儿要干一辈子，我喜我一定要的，我现在只想就是说
什么行业不一定能干一辈子，
对，我现在只会想我说最起码我今年我还是很喜欢，明年呢，明年可能我还会很喜欢，我
就现在说我自己吧，就我跟做恒大一样，我就跟恒大可能要一辈子的，觉得他那么厉害的一个企业，
对
对
对，
你想象不到他会倒闭的，
哎、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他确实倒了，事实摆在眼前，
是是是，
不可能是什么东西不可能做一辈子。
对，所以我现在只会看眼前的事儿，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还挺开心，我还是想做，
那就挺好，
我还是
那份热爱。
对，就是教主有一个观点，我希望我没记错，他说，喜剧这碗饭是什么？就是你只要米比沙子多一口，你就能吃这碗饭。就是你不用干到就是说所谓的95好评率85好评，你只要干到51就行，喜欢你的人比讨厌你的人多一个就能正向鼓励你往前走，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行，说实话现在不会像之前那么快乐，因为你之前只考虑演出你什么都不考虑别的，你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不管是来自于行业的还是来自于一些身边人的，甚至包括生活上都会有压力，但是
行业肯定会越来越好，
对，但是我还
武器已经过了，
我还是能从观众的笑声当中得到积极反馈，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哦、
还能讲。哎，聊到观众，你做得劲以来有遇到过印象特别深刻的观众？
有呀，当然有呀。就是他一直来，就
啊就，这种不会让你压力很大吗？
不很大，人家很开心，人家很开心。之前都是在网上买票，贸易大卖了。
嗯嗯嗯。
后来就是直接来了现场买。
啊。
他有时候赶，有时候七点半开始嘛，他说7:45才来，有时候8点才来。
嗯。
有时候就是啊，早早就来了，有可能带不同的朋友来。
嗯嗯嗯。
看开放麦，看商演，都看，人家就一直来。但后来成了演员了。
哦。
CC。
哦，我了解，我会对，
你认识 CC 吗？
我跟他有同过台，我会压力特别大，如果一观众老来，因为可能是我最开始
的，那现在有个男生也是老来，
我最开始演出的时候，石家庄就是有那么4-5个观众每一场到，但是人家不是过来听你艺术的，人家不看你演出，人家是等，人家是我就过来陪你待一会儿，反正就9.9，甚至什么几块几，3.3、6.6什么的，你演完抓紧走了，喝酒去了。就是这是我早期所以导致我现在对于常来的观众，我会觉得他可能不是过来听东西了，他就是在这待着，在这玩，或者说跟后台某几个演员关系特别好，怎么样、
哦、熟了。
所以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很害怕，我反而会害怕这种东西。所以就是常来的，对，不过作为管理者角来讲，常来的观众首先肯定是好的，
对，
用户粘性，再加上也会让他觉得他是很认可。
其实脱口秀的用户粘性很少，就很难说脱口的观众挺少的。
脱口秀的用户粘性，我感觉得先把品牌建立的强。我感觉石家庄就火柴梗做的还不错，火柴梗应该会，他的回头客可能会多一些。
可能吧，我也不太
清
楚他家的情况。
因为小一西问的时候就回头客很少，这段时间可能稍微多点。小云有的时候跟我说，前排好几个都是老观众，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你注意着点。我说我注意什么？我注意，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我怎么注意？行
啊，对，还有就是后来是浩一也来，天天来这上开放麦，然后每场都来，我觉得也特别给劲儿，就是批评浩一，后来就把这才能撑下来。
是在
当然那些老演员功不可没
啊，
一炮他们了
都能理解，
杨帆了、飞利了、三水了什么那蛋蛋、三两的，他们都不用说，我就说这些新演员啊，
在很辛苦的时候能够突然间出现那么几个人，他们所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对，
能理解。
嗯，
行，那今天和运哥聊聊他自己的喜剧生涯以及这个关于得劲儿的一些事儿啊，觉得确实角度不一样。我是第一次和一个俱乐部运营者正面这么聊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能够从不一样的角度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跟想法，挺好的。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大理砖以及
大理石
哦，行，那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大理石的想了解的，或者说想了解得劲儿喜剧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评论啊，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得劲儿喜剧。来石家庄的话可以看一看，特别好，特别好。
抖音可以搜得劲儿喜剧，
特别好。然后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听友群啊。那么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就是 XLKT999 闲聊客厅的首字母，然后999，我们的闲聊小助手会把您拉入群。行，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很开心啊。然后希望以后多来得劲儿演，然后咱俩多聊天，多喝酒。行，
感谢，
我们就聊到这里，再见，各位朋友，拜拜，
拜拜。